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不好意思，我的广东话不太好，所以今天就有黄传道帮我翻译。
因为我的广东话不是讲得那么好，所以今天黄传道会替我翻译。
今天我们会分享有关宣教的内容。
今天我们会分享有关宣教的内容。
我觉得自己不配得讲这个信息。
我觉得自己不配讲这个信息。
因为我被差派到韩国工厂刚刚过了三年。
因为我被差派到韩国工厂刚刚只是过了三年。
算是一个新手，也没有丰富的经历。
算是一个新手，没有丰富的经历。
但我相信神要我分享我对宣教的概念怎么样改变，然后作为一个宣教士。
我想神是要我分享我对宣教的概念有什么改变，为什么会作为一个宣教士。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深的认识宣教。
希望帮助大家可以更深的认识宣教。
愿神感动我和感动黄传道，也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
愿神感动我，也感动黄传道，同埋感动每一位弟兄姊妹。
更深的明白神对各位的呼召和能够回应神的这样的呼召。
更深的令你们明白神的呼召，而且可以作出回应。
提起宣教，大家想到哪些什么呢？
提宣教，大家会想起什么的事呢？
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想起非洲或者亚马逊的密林当中给那些原住民传福音的宣教士们。
大家或者会想起非洲，又或者亚马逊密林里面的为当地原住民传福音的宣教士。
那里有毒蛇、毒虫，还有很多的很危险的热病。
那里有很多的毒蛇、毒虫，又或者有各方面危险的热病。
有时候为了跟当地的居民建立关系，他们也要吃很恶心的东西。
有时可能要为着要同佢哋建立关系嗰个情况，佢哋要食一啲好呕心嘅食物。
另外一些宣教士呢，在伊斯兰国家里面传福音。
另外一啲宣教士佢哋喺伊斯兰国家传福音。
大家想起这些的宣教士的时候，也会想起一些恐怖分子。
你们想起这些宣教士或者这些地方的时候，都会想起一些恐怖分子。
那当地的恐怖分子拼命地找这些宣教士要攻击他们。
这些恐怖分子他们拼命找宣教士去攻击他们。
也许大家也听说过，就是2006年韩国的短宣队去阿富汗短宣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听过2006年韩国的短宣队去阿富汗短宣的时候。
受到阿富汗的那个塔利班那个武装驻足攻击，
受到这个塔利班武装的分子去攻击，
很多弟兄姐妹殉道，
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殉道。
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让我们对宣教有一些的印象。
这些的事迹都对我们令我们对宣教有一些的印象。
我也之前读神学之前呢，就是也有过这样的印象。
我读神学之前都有过这些的印象。
因为我看过一部电影，就是毛尾End of Spear。
我看过一部电影是叫做毛尾 End of Spear。
这部电影主要描述Jim Elliot， 大家肯定也许听说过这个宣教士 Jim Elliot 和 Nate Saint这年轻的宣教士们就是在厄瓜多尔，南美的厄瓜多尔的密林当中怎么样被那些原住民杀害。
这部电影是讲述一个宣教士 Jim Elliot 和 Nate Saint 他们在南美的厄瓜多尔宣教怎样受到杀害。
这个电影也描述他们的家人虽然被那些居民失去了自己的家长，但仍然的爱他们，到他们那里传福音。
呢度讲到佢哋嘅家人，虽然佢哋嘅家长被呢啲原住民杀害，但系佢哋都去到当地去传福音。
我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非常的感动，流眼泪。
我睇完呢套电影之后，我都非常感动，流出眼泪。
但心里也有一些的惧怕。
但系心里都有一啲嘅惧怕。
哇，原来做宣教士这么的恐怖。
原来做宣教士系咁恐怖。
我绝对不能做宣教士，我这样、一般的人就是不能去做宣教士的。
我们这些一般的人应该都不可以做得成宣教士。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刚刚我说的那些的例子只不过是、宣教的一种形态。
但后来我发觉我刚刚讲的例子其实只是宣教的一种形态。
那些例子不是宣教的本质。
但这些例子不是宣教的本质。
不一定每一位宣教士都要去亚马逊、非洲那边去传福音。
不是每一位宣教士都要去到亚马逊又或者非洲去传福音的。
不一定去、对那些基督徒有充满敌意的、那个、国家里面传福音。
又不一定要去到对基督徒充满敌意的国家去传福音。
也不一定有很丰富、经历的人才能做宣教士，
都不是一定要有很丰富经历的人才可以做宣教士，
也不一定是读完神学的人才能做宣教士，
更加不一定需要读完神学的人才可以做得成。
那么到底宣教的本质是什么呢？
那到底宣教的本质是什么呢？
到底谁能做宣教士呢？
到底哪一个才能够做宣教士？
我们再次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我们再一同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好，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大家都熟悉、这节经文，
大家都很熟悉这一节的经文。
当初西方宣教士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
当初西方宣教士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
把希腊文当中的 logos 翻译成道，
将、希腊文 logos 这个字翻译成道。
我觉得中文翻译、这样翻译是非常的棒。
我觉得中文这样翻译是非常之好的。
希腊文当中的 logos、意思是、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话和话语。
希腊文的 logos 主要的意思就是话说话或者话语。
但中文的道呢有很多的意思。
但中文的道有很多的意思。
说话话语。
说话话语。
方法。
方法。
道路真理。
道路真理。
可能大家比我 更加明白这个汉字的意思。
大家应该比我更加明白这个汉字的意思。
这些的单词、这个道更加的丰富、说明我们的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
这个 道这个字更加丰富地说明我们的主耶稣究竟是哪一位。
并且让我们 更加、惊叹的是这个创这个道字的、中国古代人的智慧。
令我们更加惊叹的是创这个道这个字的中国人他们的智慧。
这个道字上面有手字，
道上面有一个手字，
下面有肘字旁，
下面是一个餐厅。
创字的这个古代人就是都明白、这些方法、道路、真理、话语都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因素。
创造这个字的人他都明白方法、话语、真理、道路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因素，
就是需要有一位首创人，
就是需要有一位的首创人。
我们从信仰的角度看，
我们从信仰角度去看，
这就是我们教会全体之首。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全体之首，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作为教会的首，
主耶稣作为教会的首，
他首次为我们开路，
他首次为我们开路，
就是向往天国的路，
就是向往天国的路。
太初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时候，
太初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堕落的时候，
人类已经完全的与神隔绝，
人类就完全这样跟神隔绝，
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解决自己的罪和死亡的问题，
没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解决罪又或者死亡的问题，
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进入神的国度，
都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进入神的国度，
所以人类只能在罪的捆绑下等待死亡，
人类只可以在罪的捆绑之下等待死亡。
所以呢，人们拼命地找拯救自己的对象，
所以人拼命地去找拯救自己的对象
来试一试扭转自己的就必死的命运，
尝试去扭转自己必死的命运。
所以呢，他们如果看到一些奇怪的石头和树木，就觉得里面有神灵，
所以他们看到一些奇怪的树木又或者石头，就幻想里面有神灵，
而拜这些的东西，
拜这些的东西。
有时候用一些金银珠宝来塑造一些神像，把他们当作真神，
有时用金银珠宝去塑造一些偶像，当他们是真神，
但是这些的东西连气息都没有，没办法拯救人们，
但是这些东西他连气息都没有，他哪里有办法拯救人。
另一些人们呢，拼命地依靠科学和技术，
另一些人他们拼命地依靠科学又或者一些技术，
来试一试改变自己必死的命运，
尝试去改变他们必死的命运。
这些东西呢， 好像比起那些偶像有用的，
这些事情好像比起偶像是较为有用的。
这些科学技术能够延长我们的生命，
这些科学的质素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
也好像接近了神创造的奥秘，
也好像接近了一些上帝创造的奥秘。
但不管科学多发展，我们都发现自己的知识太有限，
但是无论科学怎样发展，人类都要慢慢知道自己的知识是有限，
根本解开不了神的奥秘，
根本没办法解开神的奥秘，
也没办法去改变自己死和罪的问题，
也都没办法解决自己死亡和罪的问题。
这样绝望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
这个绝望的情况之下发生了奇妙的事情，
就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亲自来到我们中间，
就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亲自来到我们当中，
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
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
我们主耶稣跟我们同样的言语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一样的言语和一样的生活方式，
来传讲神国的神国度的信息，
来传讲神国度的信息。
他跟我们一样饿过、渴过、累过、哭过，
他跟我们一样的饿过、累过、哭过、渴过。
他在这个世界的时候用了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情况和一些东西来说明阿爸天父是怎样的一位，
他在我们的当中用我们同样的言语和生活来说明阿爸天父是怎样的一位，
然后天国是什么样的地方，
天国是什么地方。
主耶稣他是谦卑来到我们中间，
主耶稣是谦卑地来到我们中间，
他在十字架上也打败了死亡的权势，
他在十字架上面打败了死亡的权势，
他完完全全地顺服阿爸天父的心意，
他完完全全地顺服阿爸天父的心意。
耶稣亲自为我们打开向往 天国的路。
耶稣亲自为我们打开向往天国的路，
所以他首次为我们开的这条路呢，我们只要跟着他走就行了。
所以他首次为我们开的路，我们只需要跟着他走就可以了。
我们遵循他所说的一切话语，
我们遵循他所讲的一切话语，
学习他所行的一切榜样，
学习他所行的一切榜样，
就可以得永生，可以进入神的国度，
就可以得永生，可以进入神的国度，
可以扭转我们必死的命运，
可以扭转我们必死的命运。
这是一个唯一的方法和道路，
这个是一个唯一的方法和道路。
我认为宣教的本质就是传这个道，
我认为宣教的本质就是传这个的道。
这个传哪样的 群体都无所谓，就是传这个道就是宣教。
传哪一个群体都无所谓，只是传这个道就是宣教了。
那么我们怎样传这个道才行呢？
但我们应该怎样传这个道才可以呢？
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知道传福音是基督徒的大使命，
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知道传福音是我们的大使命，
所以只要有机会就传福音，
所以一有机会我们就传福音。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人们都很冷淡的拒绝我们的福音，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人都是很冷淡地去拒绝我们所传的福音。
过去我也遇到过我的同学、我的朋友还有我的同事们冷淡的表情、冷淡的拒绝。
过去我都遇过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们，他们冷淡地拒绝。
我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是这样非常的冷淡，然后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兴趣的。我觉得哎呀，这么奇妙的道理他们为什么不接受呢？
宣教士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表情都是这样很麻木的，所以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拒绝这个奇妙的福音。
我是尽量的好好说明我所知道的圣经知识和那个教义，
我尽量的向他们讲明我所知道的圣经知识和教义。
但我越讲信息，他们的那个反应是更加的激烈，更加的拒绝。
我越讲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更加的激烈，更加的拒绝。
有时候我们争吵，
有时甚至乎彼此争吵，
这是真的很可惜的了。
这个真的很可惜的。
我相信大家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有跟我差不多的经验，
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有跟我差不多的经验。
那么那些人们拒绝福音、拒绝这个道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些人他们拒绝福音、拒绝这个道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传的道有问题？
是不是我们传的道有问题？
还是我们传道的方式有问题？
又或者我们传道的方式有问题？
前几年就我在韩国社会里面有一句那个电影的台词非常的流行。
前几年在韩国的社会有一句电影的对白非常流行。
管你管好你自己先吧，先啦，不好意思，我的广东话不好。
你听得到？
管好你自己先啦。
管好你自己先啦。
就是先管好你自己。好，那自己吧。这句话就是，这是讽刺韩国基督徒的一句话。
这个是讽刺韩国基督徒的一句说话。
这台词呢，反映了韩国基督教的一个现实。
这句对白反映了韩国基督教的事实。
很多韩国基督徒表面上非常的虔诚。
很多韩国基督徒他们表面都是很虔诚。
他们就是总是带着圣经，
总是带着圣经在身。
大家都知道韩国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声音非常的大，主啊，是这样然后就有说很多的那个大声的祷告。
大家都知道韩国的基督徒他们祈祷的时候很大声地叫主啊。
然后他们在街上唱赞美， 在街上人们走路的那个街上就是唱赞美啊，传福音。
在走路上面，他们都不断地唱赞美诗，不断地传福音。
可是他们的实际上的生活是跟那些不信主的人差不多。
但他们实际上的生活和不信主的人差不多。
甚至比那些不信主的人更糟糕。
甚至比不信主的人更糟糕。
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反省。
宣教士他都有很大的反省。
因为我之前也是跟那些给那些我的同学同事传福音的时候，虽然我传了这样的圣经知识，但是我生命没有很好的。
因为之前同同学传福音的时候，虽然都讲出圣经的道理，但是生命却不是那么好。
我们所传的道当然要传那些的圣经知识和教义。
我们要传的道当然要传圣经的知识和教义，
但是同时呢，要给那些人们看我们的主耶稣。
但是同时我们更加要给这些人见到主耶稣。
我们要传的道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要传的道就是耶稣基督。
主耶稣亲自为我们做好榜样。
主耶稣他亲自为我们做好榜样。
这位神的道亲自来到我们中间。
这位神的道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
他不单单传讲神的话语，
他不单只传讲神的话语，
并且他在这个他们那个以色列当中给人们看到阿爸天父，
并且在以色列的当中被人看到阿爸天父。
耶稣说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耶稣说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我们应该要跟随主耶稣。
我们应该要跟随主耶稣。
主耶稣怎样传道，
耶稣他怎样传道，
我们也要跟着他传道。
我们都要跟着他这样传道。
因为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因为他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所以呢，我们需要一边传讲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要一边传讲神的真理，
一边给人们看到主耶稣，
一边都让人看见主耶稣，
让人们感觉得到主耶稣的温暖，
让人们感觉到主耶稣的温暖。
这就是真正的传道。
这个就是真正的传道。
之前我服侍的教会里面有一位执事，
之前我服侍的教会当中有一位执事。
有一天他的同事呢，他自己 来到我们教会参加崇拜。
有一位他的同事有一次亲自来到我们教会参加崇拜。
然后崇拜结束以后他决志信主。
崇拜结束之后他直接就信主了。
然后他后来受洗的时候见证说，
后来他受洗的时候他讲见证话，
因为他在公司里面那个经常看到这位执事的笑容。
因为他在公司里面经常看到这位执事的笑容。
不管工作多忙，这位执事都带着笑容关顾自己的同事们。
不理工作多忙，他这位的执事他都关顾着公司的同事们。
他偶尔邀请自己同事到家里吃饭的时候，
偶尔他会邀请同事去他家里吃饭。
这位弟兄看到家里的所以那个非常的和睦和温暖，有温暖。
这位弟兄在他的家中看到非常的和睦，同埋感受到温暖。
所以呢，他觉得只要跟他在一起心里非常有平安和开心。
所以他觉得只要同这位执事一起，他就心里面有平安，同埋感觉到喜乐。
他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位执事生命这样的全然都不同呢？
他很想知道这位执事的生命为什么跟其他人这么不同，
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
到底有什么力量，
到底他所信的道 是什么，
到底他所信的道是怎样的，
他所信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位，
他所信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位。
所以他自己来到教会，
所以他自己来到教会。
这就是百闻不如一见。
这个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我相信这位执事的身上有耶稣的馨香之气。
我深信这位执事的身上有耶稣馨香之气。
他从执事的身上看到主耶稣。
他从执事的身上看见主耶稣。
这就是传道。
这个就是传道了。
主耶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谦卑的来找一些被排斥、被欺负的人们。
主耶稣他亲自来到世上，他谦卑地去找那些被排斥的人。
这位神的独生子，
这位神的独生儿子，
尊贵的君王，他亲自抚摸麻风病人。
这位尊贵的君王，他亲自抚摸麻风病人，
跟税吏和娼妓一起吃饭，
同税吏娼妓一起吃饭，
肯定了一些外邦人的信心，
都肯定了外邦人的信心。
耶稣给他们传道的方法，并不是要求他们遵守犹太的律法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耶稣向他们传道，并不是强迫他们遵守一些犹太的律法，又或者生活方式，
而是谦卑亲近他们，然后作为他们的朋友。
而是谦卑地亲近他们，作为他们的朋友。
他们有什么需要，耶稣就供应他们。
他们有什么需要，耶稣就供应给他们。
他们沮丧就绝望的时候，耶稣亲自安慰他们。
他们绝望的时候，耶稣都亲自安慰他们。
过去来到亚洲传福音的宣教士们当中，
过去来到亚洲传福音的宣教士们当中，
有些人把道和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混淆在一起。
有些人将道和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混淆在一起，
要求亚洲人遵守西方的价值观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要求亚洲人尊重跟随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价值观。
然后他们把自己和当地人的关系看为雇主和雇工的关系。
他们将自己和当地人的关系看成为雇工和雇主的关系。
他们没办法成为亚洲人的朋友。
他们没办法成为亚洲人的朋友。
没有一个人感到他们身上的耶稣。
没人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有耶稣。
这样只能引起了当地人们的反感。
这些情况都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
和拒绝，
还有拒绝。
可是另一些宣教士们，他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好像戴德生那样的宣教士。
另一些宣教士们，我们都认识的，好像戴德生这样的宣教士。
他们是非常的谦卑，
他们非常谦卑，
尊重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
尊重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
他们穿上当地的服装，
他们都穿上当地的服装。
他们爱吃当地人们的菜，
他们喜欢吃当地人们的菜。
他们跟当地人们一起哭，一起笑。
他们跟当地的人们一起的哭，一起的去笑。
成为当地人们的真正的朋友，
成为当地人们的真正朋友。
他们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他们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爱他们爱到底，
爱他们爱到底。
很多亚洲人民从他们身上看到主耶稣，
很多亚洲的人民在他们身上就看见耶稣了，
感觉得到耶稣的温暖，
感觉到耶稣的温暖。
所以他们被他们的爱感动，成为了神的子民，
都被他们的爱感动，成为了神的子民。
有时候我们很不容易爱那些我们传道的对象，
有时我们都不容易爱那些我们向他传道的对象。
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
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完全都不一样，我们的想法都不同。
有时候在政治问题上，我们跟他们的立场完全不一样，
有时在经济的层面上面，我们的立场都不一样。
有时候因为在利益问题上有一些的冲突，
有时在利益的上面我们有一些冲突，
所以我们很不容易爱这些的人们，
所以我们都很不容易爱这些人。
这样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需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
他作为人们朋友的时候，
他作为人们朋友的时候，
不因着这些的原因来排斥、人们，
没有因为这些原因去排斥人，
而是他爱他们爱到底，
他都是爱他们爱到底。
不管是谁，不管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耶稣都接纳他们。
不理是谁，不理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耶稣都接纳他们。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完全的证明阿爸天父是多么爱他们。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完全证明了阿爸天父是多么爱他们。
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双手这样
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双手是这样的张开。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表明，只要来到我面前，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完全表明，只要你们来到我面前，
不管你是谁，
不理你是谁，
不管你的曾经是怎么样，
不理你曾经是怎样，
我都欢迎你，
我都欢迎你，
拥抱你，
我都拥抱你。
这个是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很多的德军，那个 战争结束以后，有很多的德军被掳到英国本土。
战争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德军被掳到去英国本土。
他们在集中营当中才发现，才知道、那个纳粹自己的、国家呢，那个屠杀了600万那个犹太人。
他们在集中营当中才知道自己的、同胞，他们纳粹党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
还有、屠杀了无辜的人民，
屠杀了很多无辜的人民，
感到很大的羞耻，
感到很大的羞耻，
很多的罪责感，
很多的罪责感。
再加上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家乡完全变成了废墟，
加上他们知道自己的家乡已经完全的成为一个废墟、
如果自己能够回到自己家乡，也没有一个盼望，
完全没有盼望可以将来回到自己的家乡，
所以他们只有这些的绝望，
他们只是剩下绝望。
可是后来、却有一些的、德军、他们当中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弟兄、成为德国教会的领袖和神学家。
后来他们当中这一班的弟兄当中都有成为教会的领袖，又或者成为一个神学家。
他们回德国以后能够传讲主耶稣盼望的信息，
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乡之后传讲主耶稣盼望的信息，
他们影响到整个德国，
他们影响到整个德国。
大家都知道德国跟日本完全不一样，
大家都知道德国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
两个国家都、侵略了周围的国家，
两个国家都同样侵略周围的国家，
犯了很多的罪恶，
犯了很多的罪恶。
可是德国整个、国家就是战后、他们都、悔改，他们就是向那些的、被侵略的国家，被侵略的被伤害的那些人民、道歉。
但是德国他向他们伤害过的国家周围的人民他们去道歉，
付出自己的责任，
负责自己的责任。
到底什么样的力量改变这个、这些人们这些国家呢？
到底是什么力量改变这些国家的人民呢？
就是集中营当中，
就是在集中营当中、
那些的弟兄们能够看得到主耶稣，
就是他们在集中营的弟兄们，他们看见了主耶稣。
战后英国人学习耶稣的榜样，
战后英国人他们都学习耶稣的榜样、
很多英国人、积极地来到这个集中营当中来找那、德国士兵，
很多英国人他们积极地来到集中营当中去找那些德国的士兵。
这些英国人 当中很多人是因为德国的攻击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这些英国人他们都在战争当中失去了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但他们仍然的来关心这些的士兵，
但他们仍然这样去到关心这些的士兵。
然后他们来到这个集中营的时候，第一次做的那个动作就是他们第一件事啊，就是拥抱那些的德军。
他们来到集中营，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去拥抱那些德国的士兵。
虽然这些人们是自己的仇敌，但他们仍然的愿意跟他们做朋友。
虽然这些是他们的仇敌，但他们愿意跟他们做朋友。
他们邀请士兵来到自己家里一起吃饭。
他们邀请这些士兵去到他们家里跟他们一起吃饭。
然后为他们建立图书馆。
然后为他们建立图书馆。
然后分享圣经。
分享圣经。
他们那些的士兵受到这样的包容，那怎么能不认识主耶稣呢？
这些士兵受到被他们这样的包容，他们怎么可以不认识耶稣？
那些德国士兵，他们从英国人的身上看到主耶稣。
这些德国士兵，他们从英国人的身上看见耶稣。
有一位德国的神学家说，他在集中营当中的那段期间，就是自己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候。
有一位德国的神学家，他这样说，他说当时他在集中营的时候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候。
因为他在那里看见了神，看见耶稣。
因为在那里他见到耶稣。
我刚刚说的那位执事，
我刚刚提及的那位执事，
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让他有这样的温暖，这样的有耶稣的馨香之气呢？
到底有什么力量可以令到他有这份的温暖，还有可以散发出耶稣馨香之气？
那些宣教士怎么能成为亚洲人民的朋友呢？
那些宣教士为什么可以成为亚洲人民的朋友呢？
那些英国人怎么能包容自己的仇敌，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呢？
这些英国人又怎样去可以去包容他们的仇敌，当他们成为朋友？
这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甚至不可能的，
甚至是不可能。
因为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来模仿他们的时候，只能变成一个假冒伪善的。
因为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模仿他们的话，我们最多都是变成一个假冒伪善的人，
绝对不可能把真正的传把真正的道传给他们，
绝对不可能将真正的道传给他们，
也没办法改变他们必死的命运，
都没办法改变他们必死的命运。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呢？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令到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呢？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圣经这样跟我们说，
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
我们一同去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一至到三节。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所以既然我们有这许多见证人与同文才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样重担和刚刚重的罪，以见人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顺顺的创始成终耶稣。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如今已经坐在神宝座右边，记得小时候就刚开始学骑自行车，那就是一直的摔倒。
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学踩单车，就一直嘅都系跌倒。
大家也许也有这样的经验吧？
大家或者都有同样嘅经验。
那个时候，因为我太害怕了， 害怕那个摔倒，所以很紧紧的抓住这个手把。
因为我当时太过怕跌倒，所以我紧紧咁揸住嗰个手把。
然后我的眼睛就是只看这个手把和地面。
我嘅眼睛只系睇住呢个手把同埋地面。
所以呢，就是一直的摔倒。
所以一直都系咁样跌倒。
摔倒很多次之后才发现。
跌倒好多次之后，我先发现。
原来我看前面的那个前面的时候就不会摔倒，不会失去平衡。
原来我要望住前方，我先唔会跌倒，唔会失去平衡。
对，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是说明这个道理。
我哋刚刚读嘅经文都系说明呢一个道理。
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只看自己或者只看我们传道的对象。
如果我哋只系靠住自己嘅力量，只系望住自己同埋望住我哋传福音嘅对象。
我们就会感到恐惧，
就会感觉到恐惧。
我能传这个道吗？
我能够传到这个道吗？
这些人真的能够改变吗？
这些人真的可以改变吗？
我们就开始了害怕，
我们就会开始害怕。
我们传了很长时间，他们都没有改变，而且他们的反应是更加的激烈，更加的拒绝。
我们传来传去，他们都是没有反应，又或者他们的反应都是更加剧烈，都是拒绝。
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前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向着前面望。
我们要仰望创始从中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
我们要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
主耶稣怎样的传道？
主耶稣他怎样传道？
主耶稣怎样给人们看到主阿爸父神？
主耶稣他怎样给人见到阿爸父神？
主耶稣怎样成为人们的朋友？
主耶稣他怎样成为别人的朋友？
主耶稣怎样包容一点都不可爱的人们？
主耶稣怎样包容那些一点都不可爱的人？
我们想想主耶稣怎样做怎样说就可以得着他所赐的力量。
我们想想耶稣他怎样做怎样传，我们就会得着从耶稣而来的力量。
我们主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主常与我们同在。
只要仰望他，
只要仰望他，
他就牵引我们，
他就应允我们。
我相信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都很热心传福音。
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很热心去传福音，
在生活上实践神的道，
在生活上实现神的道。
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感到一些困苦，一些疲倦，
或者有些弟兄姐妹会感觉到一些困苦或者一点的疲倦。
我希望您就再次仰望主耶稣，
希望你们可以再次仰望主耶稣。
主耶稣真的会帮助你的，
主耶稣真的可以帮助你的，
帮助你在人们当中彰显我们阿爸天父的爱，
在帮助我们在人群当中彰显阿爸天父的爱，
帮助你们做他们的朋友，人们的朋友，
帮助我们成为别人的朋友，
帮助大家能够包容我们不能爱的人们，
帮助我们都有能力去包容那些不能够爱他们的人。
如果大家发现需要主耶稣爱的一些群体吗？
你们发现身边有需要主耶稣的爱的群体吗？
可以付出勇气，
可以付出勇气，
走到他们中间，
走到他们中间，
谦卑的跟他们做朋友，
谦卑的同他们做朋友。
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会有他们的拒绝，
刚刚开始的时候或者他们都会拒绝，
但他们终于会感受得到主耶稣的温暖，
但他们终于都会感受到主耶稣的温暖，
他们会改变，
他们会改变的。
这不是因为我们所做什么，而是我们的主耶稣亲自感动他们，改变他们。
这个不是我们做到什么，而是耶稣他亲自去感动他们，去改变他们。
希望大家更加的经历我们的主耶稣与大家同在的这样恩典， 经历主耶稣带给他大家的这样的力量，
希望大家可以更加感受到主耶稣给我们的力量，同埋经历到他的帮助。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天父，感谢你。
慈爱的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百姓。
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百姓。
我感谢你。
感谢你
成为我们的朋友。
成为我们的朋友。
感谢你包容我们。
感谢你包容我们。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
主啊，求你让我们学习你的榜样。
主啊，求你让我们学习你的榜样。
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
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
付出这勇气。
付出勇气。
能够走到我们需要主耶稣爱的人们当中。
走到那些需要耶稣你的爱的人群当中。
能够给他们彰显阿爸天父主耶稣。
能够彰显阿爸天父主耶稣。
也能够谦卑地跟他们做朋友。
能够谦卑地跟他们做朋友。
能够包容他们。
能够包容他们。
主啊，我们真的是很软弱的。
主啊，我们真的很软弱。
可是我们每次这样沮丧，每次疲倦的时候，让我们仰望你。
但是当我们每次疲倦的时候，你让我们仰望你。
让我们重新的得力量，得力量能够继续的做传福音。
给我们得着力量继续去传福音。
让我们能够传真正的道。
给我们能够传真正的道。
感谢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感谢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翻俾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